弟兄姊妹们平安。我非常感谢主，这个在座的做妈妈的并没有离开这个会场啊。因为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兴起发光是讲到在职场上见证主。那我想我为什么希望你们没有离开呢？因为我今天早上要讲的职场不是 marketplace 啊，是讲在 workplace， 在我们工作的场所里面怎么样子的来荣耀神。那讲到职业，讲到工作，英文字里面有好几个啊，讲到 career， 讲到 profession， 讲到 occupation， 啊，但是我今天早晨要讲的字呢，应该最合适的应该是 vocation 啊。那这个字也是讲职业，但是呢，它背后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就是它是带着使命啊。中文的字典把它翻译作职业也好，或是翻译作使命、使命感。那这个字呢？两个意义合在一起，我想是最适合我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工作，一个带着使命的工作。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这一生啊，如果拿我们最精华的日子来讲，25岁到75岁，这整整的50年里面，你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用在睡觉，那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让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有意义爱神的事情啊，除非你能够常常在睡觉的里面被圣灵充满。啊，我虽然自己在睡觉里面被圣灵充满过好几次，但是不是每一天哈，也不是经常的，是偶尔的啊。所以睡觉的时间就是休息，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你用去的休息。那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work。你可能是家庭主妇，啊，你可能是一个带着职业的 engineer， 或是律师，或是商人，或是 whatever，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那这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决定不可以浪费它，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托付托给我们。所以我今天早晨在讲这个如何在职场上见证神的时候，那首先我们必须先把这个 definition， 把这个定义先搞清楚，那这样子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就知道，那这篇的信息其实对我们太重要了，因为它关乎了我们醒着的时候绝大部分我们时间在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子让这段的时间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所以你可以没有一份，你不见得有一份有收入或是谋生的 job，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个带着使命的一个 work。 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这个的不同啊呀，我们每一个人不见得有一份有一个谋生有收入的 job，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事一个有意义有使命的一个 work。所以你可能是家庭主妇啊，你可能是已经是一个退休的人啊，你可能是一个商人，你可能是个律师，可能是个政府官员，不管我们外面的谋生的工具是什么，每一个人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有使命的一个职分，一个职务啊。所以 job 可以失去，但是 work 永远不应该停。Job 是用薪水，是用数字来衡量这个 job 的高低啊，这个是用常常是用薪水的高低来衡量它，但是 work 呢是用价值来衡量它。这个你们如果到过我们家的话，在厨房发现有一张练词用相框标起来的一个 poster 哈 那个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挂在那边了。他说身为一个妈妈啊，他的收入是他的薪水他的价值是这样啊，当护士啊23000年薪啊，然后这个当老师年薪20000，这是15年前的薪水啊，然后当司机啊18000啊，然后当秘书我刚刚是讲的啥23000嘛哈，对吧，不是讲230000啊，当秘书啊然后是多少钱，当辅导哦又是23000，然后当 CEO 125000，反正就是所有的东西他列起来的时候，一个妈妈一年的薪水那个时候是300000。那其实我是说，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 job 的话，那就会用 number 去衡量它啊。但是如果你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有使命的工作的话，那么它是用它真实的价值来衡量它。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讲的，所以如何在职场上能够见证神啊，今天是我这一系列讲兴起发光最后的一讲，那跟我们在座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不光只是在 marketplace， 不光只是在公司里面， 就是我如何在神给我的托付，在这个使命上，在这个职分上面，我能够做好我该做的，能够达到神的心意，能够活得最有价值。那这是我们今天早晨每一个人都要来看的，怎么样子在我的职场上，在我的 workplace 上面，我可以为主发光。因此我们在这里要问三个问题。如果说你的工作真正是一个合神心意，你真的在你的工作上能够是对的话，这边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享受你目前的工作？在你的工作中，你能够找到它的意义，能够肯定它的价值吗？而在你所扮演的角色上，你能够不住的成长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乎你自己的。而第二个，在你目前的这个 workplace 里面，你能够说你讨神喜悦，你合他心意吗？而第三个问题，在你的 workplace 里面，能因着你的工作能够叫别人得到祝福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使命所从事的这个职分上面，我们都需要问自己的，我是不是真正享受我目前的工作，还是我只是在这里糊口，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我只是我一个谋生的工具。它应该是我一个不住能够成长的地方，是我个人能够享受的，是我能够在这里找到意义，能够肯定我价值的，而且我在这里能够不住成长的。不然的话，你人生最重要的这50年，你这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耗时间，是在这里混时间，不过是在这里糊口而已。到底我们在我们的角色上面，我们能不能讨神的喜悦？今天你是公司的员工也好，你是老板也好，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也好，或是你已经退休了，帮忙在这里看孩子，或者在家里面写作，或是做一些其他义工的事情。那么在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上，我能不能说我是讨神喜悦，神的喜悦在我的身上？而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在我的工作场所上，我在我的 workplace 上面，我是不是能够叫别人因着我的存在，因着我所扮演的角色，因着我所做的，能够叫他们得到祝福。好，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哈。那我们想经文不多看了，但是我们看一段，其实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想这一段的圣经虽然它的背景是那个时候有奴隶制度的存在要叫着你劝仆人们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那今天不是奴隶制度今天是雇主跟雇工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像古代一样，我们是雇主的一个 property， 我们必须凡事听从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也说明了我们今天其实所处的时代要跟老板相处会比那个时候容易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主人跟奴隶，他可以随便指使你，他可以随便要求你，他甚至可以随便的来欺负你。但是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里面，虽然不是奴隶制度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这种态度，更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要有的见证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叫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得着赏赐。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职场上workplace， 弟兄有弟兄的，姊妹有姊妹的。所以我们最近上个礼拜我们一直讲到夫妻前面讲到夫妻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所以弟兄在职场上的挑战跟成长，他所扮演的角色 姊妹们要决定要全力的要来 support、要跟他要来扶持他，要跟他一同有份。那同样的，姊妹们在家里面，如果你今天是在家里面全心做个全职的、家庭主妇的话，那么弟兄必须也要在姊妹们他的 workplace 的事情上，他在他工作的角色上面，我们要来帮助他，要来了解，要来陪着他成长。那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很多 professional 的这个妇女啊，都带着职业，特别我们在湾区的很多人都需要有双 income， 不然付不出钱啊，这个房子太贵了。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那个姊妹的压力角色其实会更重，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来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夫妻能够在一起，那当然是最好，两个人力量加起来一同来面对我们 workplace 的挑战。那如果你是单身也好，你是退休了，你是一个人呢，那我们一样来看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人生里面几乎占了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的我等一下再如果有时间再跟你们分析这个时间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哈！你在这五十年里面，只要有任何的事情，你一天会花一个小时做的话，就占了你这五十年里面中间的两年多啊，就占了两年啊。所以像例如说，你们吃饭一天不是你们了，我们吃饭哈，我也要吃饭。例如说，我们吃饭你吃饭一天三顿饭包括买菜，包括做菜，包括准备，包括会后洗，不是会后，饭后洗碗。你一天下来，三顿饭下来，包括这些所有的时间加起来，可能就两个小时了，不为过嘛，哈，不止啊，有姊妹说不止。你如果两个小时就，你就占了五十年中间的四年时间在吃了。所以有一些这个不可少的事情，你就已经把你我们的时间，我昨天一算，哎呀，已经41年被用掉了，还不包括你看电视、看报纸、上电脑的时间，更不包括我们加班的时间。所以你只要每一天不照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上班时间，你只要多加班一个小时，或是你每一天花一个小时看电视，你又少掉两年。就你只要每一天会花一个小时的，他就这五十年里面你就少掉两年。所以你要晓得，我们的时间其实在我们手中可以用的时间真的非常的少。那么这么关键的在 workplace 的时间，不管你是在商场上、在职场上、在任何的地方、在家里面带孩子，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绝对不能熬过去，一定要好好的来利用它啊！因为在 workplace 里面是我们接触这些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或是我们的同事尤其是未信主的人，是最长时间的人，除了家人以外，是你花时间最多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你能够跟他之间建立起一个比较深的关系、深的了解，你对他的影响也比较深入，不是马路上这个萍水相逢的人啊，只是见了面就擦身而过的，不是在市场上碰到面打个招呼的人，是你天天会跟他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子能够在我们的职场上能够为主发光，能够影响他们，能够把他们带来，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做见证最好的地方你千万不要在一个公司要走了，别人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那是非常失败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机会跟他相处在一起。所以当你要在职场上，在你的 workplace 里面能够把基督活出来，能够把生命的见证、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弟兄姊妹，在对方的身上，其实他里面不管他是明着想或是他自己不知不觉，他都会经过三个 process。 第一件事情，他会觉得说，到底你跟我有没有什么不同？ 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到底我们之间有没有不同？第二个，如果他觉得你跟他不同，那What are the difference? 到底我们中间不同在哪里？然后第三个才会在它里面刺激一个 motivation, 一个动机，说 why different? 为什么我们不同？为什么大家都是收到红包，或是大家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试探，而你却跟别人的反应不一样？这个时候会在它里面产生好奇，他想要来认识你背后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在世人中间我们要有分别那不是只是借着外在的一些分别而已，而是很实在的，就是他跟你一样身处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角色，同样的压力，同样的 project, 或是说同样的试探， 那为什么在你身上有一个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大家晚上一起出去这个花天酒地，而你这个商人却回到家去了？你不是咬紧牙关在忍受，你就是那么自然，那么尊贵的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大家上了班，你们以前有个同事跟我讲呢，他在一个机构上班，他每天到公司的时候一拉开抽屉，里面不是红包就是礼物，都包得好好的，他们要打通关节送的礼物都在里面，那没有同事不拿，但是他每一次都送到他老板办公室，他不要，到最后他没有办法在那个工作留下去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拿红包都拿贿赂，所以他等于被排挤，他必须要离开那个地方。那弟兄姊妹，别人虽然你好像在这里受了一些的，付了一些的代价，受了一些的排挤，可是在人的心里面，人其实都留下一个印象，说为什么我们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职场上，不是只是我嘴巴说基督徒，不是只是我告诉别人说我礼拜天去聚会，而是别人要从我们的身上真看见这个不同。而我们这么长时间跟别人在一起，而别人却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那这是我们的失败啊！你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是没有人受你影响啊。弟兄姊妹，不可以这个样子哈！所以这是第二方面，讲到在职场上是我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最好的机会。而第三个，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 workplace， 其实是神在这里训练我们最好的一个学校。你千万不要浪费，就算你是做家庭主妇在家里面，弟兄姊妹，神都在这里改变我们的生命，炼尽我们的性情，塑造我们的性格，来培养我们做神忠心的仆人和神忠心的管家。你怎么样在你的工作上尽忠，你怎么样子 time management 把时间用得妥当，你怎么样子能够在这里能够做一个忠心负责任的人在这里有很多的性格，你的恩赐，你的时间，你的钱财，你所得到的机会，你到底怎么样子的去运用，其实神都在训练我们。像我自己跟念慈姊妹，我虽然做了12年电脑工程师才出来服侍主，他做了17年啊，可是我们都不觉得在做电脑工程的那一段时间的时间是浪费的。我个人觉得在那12年里面，神真是在我身上训练了太多太多一些做事情该有的态度，时间的运用对机会的掌握对事情的负责任，其实神的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个人觉得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神天天都在这里培养，都在这里训练我们怎么样子处压力，怎么样子处挫折，怎么样子处困难，怎么样子去处人跟人中间相处的这些挑战。弟兄姊妹，这都是学习。所以千万，我碰到很多人有心服侍主，我说你千万不要浪费你现在在职场的时间，每一天在职场上都应该让神来装备我们，来训练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太好太好太重要的机会啊。这是讲到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应该要掌握住职场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我们可以接触别人接触的最深最长久最好的机会也是我们在这里传福音流露主能够让人信主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一个管道，而且呢也是我们个人被神训练的一个地方。所以妈妈在家里面带小朋友，那这些小朋友也是 unbelievers， 对不对？也是不信主嘛。所以你自己在孩子面前没见证，你将来叫他信主，他不信的。他不过只是被你带到教会去，他自己里面没有心，因为他自己从你的身上他没有看见信耶稣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值得他这个吸引的。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职场的角色都要很在乎。好，那我们现在在讲到在职场上，在我们的 workplace， 我在说不是 marketplace 在我们的 workplace 上面，我们为主做见证有两个最基本的最基本最基本的。那第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子在职场上能够流露基督，活出所传的福音？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不管你有没有 job 啊，但是我就说在我们的 workplace 上，我们都需要第一件事情是在这里流露基督，能够在这里活出你所传的福音。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我列在这里的经文哈，他说感谢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可以借着我们在各处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里讲各处决定包括我们占了三分之一我们人生的 workplace， 也决定不能够说我在工作上是工作上，我的属灵，我的教会生活是我的教会生活。 No， 弟兄姊妹， workplace 占了我们整个醒过来的时间里面最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决定要在我的 workplace， 不管是在家，不管是在工作上，在公司里面，在商场上，在政界里面，我们要在我们的 workplace 里面能够流露基督，能够活出我们所信的福音。我想前一阵子我们读那个标杆人生啊，那 Rick Warren 他引用这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神造我们啊，这个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像基督，这就是以赛亚书43:7讲的，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我是为着我的荣耀而创造的，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这个整个人生，神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整个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叫我们像耶稣。不是为了叫我们享受安逸，而是品格的塑造，生命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因此我们今天在工厂的里面，在我们的 workplace 上，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我们的 workplace 上能够流露基督。虽然这是一个 process， 这是一个过程，不是我完全的我才进到公司里面去，不是我完全，而是这是我成长的过程。人可以在我这里，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也会忧愁，也会软弱，但是别人却看见我们的改变，却看见我们这个主里面再出来的反应，别人会在我们身上会观察的。所以我常常听到很多基督徒的见证，是同事们是主动送上门来，他们想要信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不一样。哎呀，你们所信的神真的不一样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子？为什么明天公司要 lay off 了，你这么安静呢？为什么同样的老板这样子的对待，而你却能够处之泰然，心平气和的接受呢？为什么你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这么多的困难里面，你却表现得这么安心？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他们在这里要看我们的啊，在这里看我们。所以在第一件事情上，我们要流露基督啊，我们在这里应在认识基督，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所以我想这个见证很多了，我们举不完。那我昨天是想到这个在台湾有一个被别人称为这个科技教父的李国鼎先生啊，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在政界上，他在科技界，他在经济上当过经济部长，当过什么，这个他各方面他好像都非常的杰出，可是呢外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基督徒。那他这个人正直啊，他连他家里面有时候急的需要用浆糊啊，他连公司的浆糊暂时必须要先用，因为那时候已经太晚了，没办法用公司的浆糊，只好用了半瓶，他第二天一定买一瓶还给公司，他一点点东西都不从公司里面占便宜，他就是一个完全纯正正直，在各方面能够为主有很好见证的人。所以当他200190多岁去世的时候，很多人啊，不光是基督徒舍不得他，连世人都舍不得他。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在 marketplace， 在他的 workplace 里面，他把他的角色扮演得非常的成功。他不卷入政治的黑暗里面，他就是忠心的活出他的最好，能够给国家带来这么深的贡献。那这样子的情形很多，像几年前我跟念慈到 Pennsylvania 去。那边有一个接待我们的弟兄，他是一个小儿科医生。那么他自己呢，找他诊所的时候，他不是根据哪边的地点最好最容易赚钱，他在他们教会周围5个 block 里面找诊所，他为了要在这里开业，能够把周围的人，他要传福音给他们，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家里面来。所以他所有雇佣的护士、助理、行政人员全都是基督徒。他说因为我们可以每一天都能够从祷告开始，当他们病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把病人的情形他们一起放到主的面前祷告。所以他自己有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偶尔会加班，会去赚一些外快，因为他要帮助很多从中国有一些移民，有一些跳船的非法进来的，他们没有保险他帮这些孩子们看病，他看过的孩子不下3000个人。他整个的心就是想要在他的职场上，在他的工作上面能够归荣耀给神，能够带领人来信耶稣。弟兄姊妹，这就是像我上次跟你们讲的一个眼科医生他把那个看的那个左右的那个东西换成字幕，对不对换成一节经文叫那些在 test 视力的人，就是每一天在那边念的时候都是念的圣经的经文，他为了把福音传给别人。 这个是在职场上我们在这里流露基督。而第二方面我们要做的见证是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尽忠称职。我为什么把它放第二呢？因为今天在地上一个非基督徒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很可能在他的工作上非常尽忠非常称职。但是这件事情跟永恒没有关系。这件事情跟为神做见证没有关系。那地上世界的原则是一个买卖交易的原则。你只要认真，世界的王一定把很好的东西给你。所以光为了这些奖赏，很多人命都可以卖的，可以忠心去做的。啊，我们在工作里面看到太多的人，从早到晚卖命给公司，卖到最后身体长了绝症，身家破人亡，整个家里面破裂，他就是为了要得到老板给他的奖赏。所以地上尽忠职守不是困难，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决定要尽忠职守。那不然的话，你拿了公司的钱，你在那边白占地图白浪费钱，老板为什么要雇佣我们？所以基督徒在工作上我们应该要有好的见证。其实在圣经的里面不管但以理，你看我们这边举的例子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这个尼布甲利沙王说不是这个别人要害他的时候，大力乌王说，他说我们找不到，圣经上说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因为别人想要害他但是找不到把柄，就是那种存心要找他麻烦的人都找不出来，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过错。那么约瑟也是，法老找到他的时候，他说像这样子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你看别人都能够感觉到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还不是在于他聪明，不是因为他这个 technical 很好，而是说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他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去哪里找？那么约瑟为法老做事情以前，他是在护卫长的家里面做事情，对不对？那波提法把他全家的事都交给他，圣经上说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其他一概不知道。哎呀，那个老板信任他，信任到一个地步，除了自己吃饭吃什么以外，因为你必须吃嘛，要看到，对不对？那不像我，有时候连吃什么我都还不知道是什么。那这个老板至少知道吃什么，但是其他的事通通交给了波提法，不是交给了约瑟，因为这个人忠心办事啊。那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约瑟，在神就因为约瑟的缘故赐福他们的全家。那这是讲到在工作上的竞争称职啊，能够得到老板的信任啊，能够给公司或是给周围的人带来真正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两方面的见证啊，神把我们摆在一个 workplace， 包括在家，决定包括在家里面，包括你在任何的地方，你的工作的地方，神要叫我们在那个场合里面来流露主的生命，来活出，来证明我们所传的福音。而第二方面，神要叫我们在所在的那个 workplace， 把我们的工作按着恩赐，按着能力，按着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把它做到最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里能够为主做见证啊。所以以前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他说殷勤做工啊，得到的最大的奖赏还不是在于你从其中得到了什么 What do you get for it， 而是你因此而变成了怎样的人。我们整个的工作，我们殷勤的工作，不在于它真正的报偿，最大的 reward 还不在于你到底得到了什么，而是在于说你这样子的工作里面，你借着这样子殷勤的工作，你变成了 what you become by it， 你到底变成了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在工作的场合的里面，当我们在这里尽忠的时候，我说过了，我们是为着主做，我们在这里接受神的训练，我们忠心，我们负责，我们能够在主人面前学习依靠神不依靠自己，那其实都是属灵的训练。我们在这里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能够去跟别人能够配合，能够在这里学习顺服，那各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见证，也都是我们的一个训练。这是讲到这两方面啊，一个是在生命上的流露，一个是在工作上的。 所以爱因斯坦的成功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他说不要去追求成功，因为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所以你千万不要活在别人认为的成功的里面。他说要去追求价值，要去追求那些让神让人都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因为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的。但是价值是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那这些事情是值得我们去追求，我们值得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去表达的。你如果说只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欢，我只是为了要讨老板的喜欢的话，那这样子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会逼得我们去妥协的，而且说老实话会塑造我们成为一种见人说人话这个巴结讨好的个性。因为你在工作的里面，你只在乎得着什么，而不在乎说借着工作我要成为什么。所以底下我们在讲到在职场上那个最常碰到的挑战，我想这个挑战是我自己里面写的，当然每一个人可能你自己觉得你的挑战那不见得是在这里但是我只是提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决定包括我们在家里面带孩子的母亲在家里面 homeschool 的这些父母亲我们决定包括这些，那这都是我们共同的挑战。那第一个挑战就是，是不是真正让主居首位？这是我们所有 workplace 里面第一个挑战，到底主是不是居首位？到底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依靠着主来做，并且是为着主而做着？到底谁是真正的老板？这个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好朋友，是在菲律宾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那我们常常很遗憾，好像觉得当商人很难基督徒很难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律师我们觉得还有一个是政治在政府机构做事，我们好像觉得这三个都是这个天下乌鸦一般黑，很难变得很好见证的。但是其实的确还是有，只是不多，我们需要更多像我们教会就没有一个基督徒律师，对不对如果有个律师多好呢这个神家里面我们要祷告主，在这种艰难的这种环境场所的里面，真的需要有一些很好的商人企业家，或是一些很好的这个律师很好的政府官员能够为神来效力，为神做见证。那么他的这个好朋友是一个在菲律宾很有名的一个商人，也是整个菲律宾500大企业中的一个。那这个弟兄呢，他是每一天至少三个小时用来灵修，包括晨更包括读经包括祷告，他一天至少三个小时。他是全菲律宾500大企业中间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企业家，可是他一天至少三个小时灵修，而且他一天至少半个小时用来运动。他说我必须也要把我的身体照顾得好，能够被神用得久。弟兄姊妹，你看整个在生活的里面，他虽然企业这么多这么忙，可是他让主居首位，在他的生命中他一天至少三个小时把主摆在对的位置。到底谁是老板？那今天我们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卓牧师回来了找到多一个 support 这句话的我们都不喜欢弟兄姊妹讲这句话那个是世人，那个是没有主不是以主为中心的人，那么他可能因为老板的逼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正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 workplace 上面尊主为大的时候，我永远就是要把主摆在首位上，这个是绝不妥协的原则。家庭里面一样，我要学习让主成为首位。那 Who is the boss? 如果说我们真的知道大老板是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工作上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忧虑很多的这种解决不了的困难，那不会那么强烈的压着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只要在主的面前，我向主负责，我尽了我的本分，我在主的面前坦然，主喜悦我，我就不要担心。我这个一点不是讲风凉话我自己十几年在矽谷做过事，我知道我在讲什么有的时候公司的 project 真的是非常难解决的你这个完全 beyond 了自己的能力能够解决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跪下来祷告，学习依靠神，仰望他所赐的恩典和智慧，而我们只是在主的面前，我们尽了我们该尽的本分。 那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子的拖延，或是好像没有成果出来，可是我们心里面学习安然，知道我讨神的喜悦，主负我的责任。而你发现多少时候那些难处，神把我们带过去。弟兄姊妹，那就算我们虽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就算我们因此而老板觉得我们表现不好，觉得不够达到他的标准，把我们贬值也好，把我们不要了也好，弟兄姊妹，你都不要难过，因为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我已经尽了我所有能尽的本分，我已经向我的神负责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公司要求我常常有时候我们整个公司都在加班，长期的加班，短期的加班我们答应他啊，因为这是公司的需要嘛。但是一旦变成长期的时候，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说主不可以，这个环境不能够这样子下去，因为它浪费了我的时间，浪费了我的体力，让我没有办法回到家里面跟家人或者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说到此为止，我们就祷告主，主可以改变环境的。许多的时候主把 project cancel， 或是主把公司 reorg， 或是主给了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突然找到出路解决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职场上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学习尊主为大，我们在这里见证我们所依靠的是谁。我想我大哥也来这里做过见证，他们那个做 nuclear 核工 simulation 的，很多的时候核电厂出问题，或是出了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不能解决的问题，到最后都转到他的身上，因为同事们都可以做见证说TC 或是 James Yu 所信的神是真神，他们都知道了，明是别人去解决不了的派 James Yu 去派 TC 去，他的神听他祷告，他们不是把荣耀归给我哥哥，把荣耀归给我哥哥所信的神，因为他们知道他会祷告，而知道他的祷告，他的神帮助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工作上面第一个挑战，我们能不能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不是只是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有一个印度的这个宣教士有一次做见证，他说他也是在马路上看见一个印度的军人走过马路的时候，突然叫了一个小孩子过来擦鞋桶，帮他擦鞋。哎呀，那个擦鞋桶就非常认真真的是全力每一个角落非常细的帮他做擦鞋的工作，那跟所有其他做擦鞋的鞋桶的工作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做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不像别的孩童就急着想要讲多少钱，想要得到小费，想要这个交差了事再去做下一个客人，他做得非常的细这个军官就很好奇，他说你为什么会做事这么认真，你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好。他说从两天前开始我才这样子的，因为我信了耶稣。他说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我帮每一个客人擦鞋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我好像在帮主耶稣擦鞋，所以他说我就要把它擦得非常的好，让他高兴。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一个小小的孩子才得救，他整个的工作他就希望做得最好，能够讨神喜悦。哎呀，他说我就像帮主耶稣擦鞋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像帮主耶稣看我们的孩子，我们能不能像帮主耶稣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来做好这个工作，不是只是在人的眼前做像讨人喜欢的，乃是从心里做，为了要见证神。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让主居首位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在危机在难处中，我们靠着主，我们学习尊重主，让我们的忧虑烦恼担心能够过去。那有的时候好像会很平凡很平淡的日子有时候工作好像很无聊。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让主居首位的话，我也劝弟兄姊妹就不要虚度平凡，不要浪费机会。其实因为我说过了，整个 workplace 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塑造我们的一个工厂，整个的 workplace 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环境，整个 workplace 是我们为主做见证不管你做什么，你是在那里活出基督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如果真是这样子看的话，我们不会浪费机会。尤其很多家庭主妇原来是职业妇女，后来做家庭主妇，常常会埋怨，觉得想想看从前风光的日子然后去做完事以后口袋里面满满的钱，回到家跟老公平起平坐的不需要看他脸色不需要怎么样，现在在家里面天天都是这些这些小瘪三换不完的尿布， 然后天天都是这个很辛苦啊，你会有一种失落感，你会有一种不平，想起从前这个还没有呼风唤雨那么厉害了，但是至少你会想，我从前也是人人尊重的一个人，现在在家里面做一个家庭主妇。No， 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在我的 workplace 上面，我能够尊主为大？大卫做王之前，他在伯利恒的野地放羊，只是一个放羊的孩子。以色列人最看不起放羊的人，世界的人最瞧不起这种低下的职业，这种卑贱，这么辛苦的职业。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牧童可怜的不得了，整个荒野的里面根本没有遮阴的地方，都是石头地，然后偶尔有一点草地，他们带着羊过去，下雨他们没地方躲，太阳晒他们没地方藏，他们就是非常可怜的一个环境。但是大卫做王之前，他就是在伯利恒的野地放羊，他这么忠心看守神他父亲所交给他的羊群，熊来了狮子来了，他整个人上去把他们给救出来，他就是忠心接受神在一个平凡的环境里面，在他身上所从事的那个伟大的建造，神在那里培育一个不平凡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啊！这是讲到在让主居首。在第二方面，守住客旅的身份，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守住，我们是一个客旅，我们经过这个地，所以不让这个地，不让地上的事成为我们的捆绑，成为我们的陷阱，把我们这个人给捆住。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必须是自由的，是一个过帐篷生活的人。弟兄姊妹，这刚刚带的诗歌，这世界非我家，我不过是客旅，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我很喜欢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带这首，就提醒弟兄姊妹，你过了两天呢，像国豪讲的，有时下了班脑袋像浆糊了，对不对？你怎么样来到神的家中啊？记得这样子的诗歌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不过是客旅，我不过是客旅。就像以前有一个人去找一个很年长的一个很有智慧的，看见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什么东西都没有一样啊，他说你为什么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呢？他说因为我是个客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一上好，很多的事情可能会把我们这个人捆住啊，所以我们才会有那种感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那尤其当你的经验增加，老板对你的赏识增加，当你的待遇增加，当你的环境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还是守住用帐篷的原则，我不让这地成为我和我的捆绑啊！所以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要学会刹车，有些东西要拒绝的要拒绝，有些机会来到并不代表都是出于神，我们需要好好祷告。以前我跟一个做生意的弟兄讲，我说弟兄啊，要学会刹车在商场上，因为他的生意越来越好，越赚越多钱。我说如果我们不懂得刹车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车子越开越快而没有刹车，那是一个危险，该刹的时候就要刹，该慢的时候就要慢，不然会出事的。我想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习的。那我自己过去的十几年，主一直给我一个要求，我很多人听过了，很简单，出了公司门不想公司事啊，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容易做到，出了公司门不想公司的事情。我就是在公司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不管八个小时或是偶尔真的有需要多做了一点，我在工作的里面我就专心的把工作做好，而当我一出了公司门的时候，所有的东西留在公司里面，我回家，我希望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我能够自由把我的时间给我的家人，给我的妻子，给我的孩子，给我的教会，给我的主，而不是我一面回到家，我的人却留在公司里面，我肉身回到家，我的心却在工作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可以向主祷告的，我们一定要向主祷告，要不甘心被捆绑，不然的话这个世界是个无底洞，它永远可以找到方法，找到理由把我们这个人给捆住。我们一定要学习拒绝，学习刹车，有些机会来了其实我们不应该接受，我们要学习不去接受它啊。那不然的话，突然来的一个财富，突然来的一个机会啊，其实会把我们这个人给害掉了。第三个，能够靠着主胜过试探啊。 这个在圣经里面，以扫啊，他贪恋世俗，圣经上讲到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为一点点的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当那天在外面打猎，圣经上讲到以扫的时候，说他是一个 skillful hunter。哎呀，弟兄姊妹，这真是我们人的写照，一个非常 skillful hunter， 一个善于打猎的人。而整个世界呢，那个英文圣经说是一个 open field， 是一个开展的一个局面在他的面前。然后我们带着剑哈，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 open field。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人生里面打猎，对不对？而当他打猎，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回到家，他累得快要昏了啊，累得半死，累得快昏了啊。他看见一个红豆汤的时候，那个红豆汤其实在平常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是在他整个人累昏的时候，那个红豆汤对他来说比他长子名分还重要。他就把他的长子名分给卖掉了。这个突然来的试探。当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跟神的关系不正常，当我们因为过度的忙碌，过度追求世界，而以至于我们的灵命在主的面前是脆弱的时候，很多的试探突然临到，我们会胜不过去，我们卖了我们长子的名分。而有一些的试探是逐渐在我们身上加力量的啊！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罗德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罗巴。而圣经上底下接着讲，索多玛在神的面前罪恶极大。底下这两句话根本接在一起的，一个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犯罪、同性恋盛行的一个地方，而罗德他原来是过帐篷，他跟着亚伯拉罕过帐篷的生活，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罗德就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当天使要去救罗德脱离那个审判的时候，罗德已经住在城子里面，住在城里面，住在屋子里面，他已经不再过帐篷的生活了。这个世界已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把他从远远的从一个帐篷生活的情形里面，让他天天挪移帐篷，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哎呀，弟兄姊妹，这是试探的两方面，忽然来的，逐渐来的。那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让我们不以世俗为友，怎么样子有一个警觉的心，能够去察觉我在这个世界中，在我的 workplace 里面，我怎么样子去分辨仇敌的作为，而能够在主的面前过有界限的生活。哎呀，弟兄姊妹，不容易，我们真的要小心。尤其在地上已经有成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在每一个新的机会面前，我们都要祷告，到底是不是主给我们的，到底我里面力量够不够，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能够为神站住。所以我们决定不鼓励弟兄姊妹夫妻分开来，为了发展事业一个人到中国去，或者一个人到哪里去，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在一起，在 workplace 上，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应该是一同的，夫妻应该是一起同心来面对的，不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多少的悲剧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而人却不断地走到这条路上，明明知道前面人走下去全部都掉到坑里面去了，后面的人还是脚步继续走的这条路。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要胜过世界的试探。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有多少的试探，钱财的、权力的、名声的，甚至情色的啊！尤其我们离开的妻子，在公司里面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去避免跟异性去谈心啊！你也要避免你去跟异性传福音。原谅我说，尤其你不要单独去跟异性传福音，你宁可找到同伴一起传，你宁可去找姊妹们去跟他传，然后你们在后面为他们祷告就好了。所有的环境里面，仇敌都可以在这里做破坏的工作。他什么样子在我们的职场上面能够靠着主胜过试探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最后呢，在这里提到怎么样子在职场上我们能够充满属天的影响力，就是我们不忘记我们的使命。我到哪里去，收入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属天的价值是我真正工作的目的。所以我说 job 跟 work 不一样，那 job 是根据薪水来衡量的， job 是有收入的，但是 work 不管有没有收入，你知道你带着使命，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而我们被神摆到任何的地方，我们就应该给人带来祝福。但以理也是这样，约瑟也是这样，大卫也是这样，我们不要讲这么伟大的，要讲很渺小的人， 以色列的小女子，不管是谁，被神摆到哪里，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 workplace 上必须要有的使命，也是一个挑战，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妈妈们在家里面怎么样能够成为孩子们真正的祝福？那么或是在工厂上，或是在职业上，当 engineer， 当任何事情，我们怎么样子在那里能够叫别人因为我们得到真正的祝福？你不一定对公司的这个业绩真的有一定有什么 tremendous 的 contribution 哈，公司也不见得因为你来了股票上涨了，你不需要有那么不切实际的这个想法啊。我自己从前换了一个工作，我进去的时候公司股票25块钱，我走的时候它5毛钱啊，那不是因为我来把它公司股票弄差了，但是我仍然觉得我那几年在那边，我决定给我的同事带来祝福，因为有几个人因为我信了耶稣嘛。对不对？那然后我的 project 上我自己也觉得我做得很好，老板也很赏识啊，公司不见得因为你而股票上涨，但是弟兄姊妹，周围的人必须要因为我们得到祝福，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使命感，该有的一个态度哈。那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那不管神把我们摆在哪里都不一样。我1979年到纽约去开刀的时候，那一次的开刀对我个人打击很大哈，因为这么多年没有去看医生，后来去找到纽约一个这么好的医生，而且是这华盛顿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是专门研究世界疑难杂症的这个机构，把我给介绍到纽约这个医院。他们是癌症中心，全世界的这个癌症很多严重的病患都送到那里去，所以你在里面看见的病人很多都是癌症病人啊。这个鼻孔切开来插的管子都是鼻癌的或是什么癌的，到处都是这样子的人。那我那次在开刀的里面是这一辈子手术唯一一次医生失手的，把我的嘴角都切歪的，变成嘴巴歪的。然后开了4个小时以后，他把我全部缝起来，他说我没办法再割了他承认失败把他关起来。所以我整个其实属灵上是非常低落的时候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神让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才10几岁的一个孩子，他在医院里面就是帮别人推轮椅的，常常看见他推这个轮椅推那个轮椅。那我在电梯里面碰到他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喜乐，他就在那边哼着诗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基督徒啊，他说 sure， 他说我是个基督徒，他说耶稣这么爱我啊。你是发现他每一天在这里推着病人的时候，他嘴巴就唱着诗歌，他说我一天到晚都跟别人做见证，叫他一定要信耶稣。一个10几岁的孩子在医院里面做一个工作好像没有人注意到的啊，一个好像是一个杂物的工作，帮人推轮椅就是了。可是呢，每一个病人碰到他，你就发现这个人就把快乐把喜乐把福音传给他，他一定告诉别人，他说我一定告诉每一个病人 Jesus loves you。 哎呀，弟兄姊妹，我非常感动，真的是没有人注意的角落，没有人注意的角色，可是他在那里却把祝福带给别人。我还看到一个见证，他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纳粹攻入巴黎之前发生的故事。他有一个做这个 construction 的一个 builder， 一个建筑商他有一天半夜这个醒来，他听见他这个醒来，他在他这个视察他的这个放木材的这个场地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一辆卡车然后有两个人下来在那边偷他的木材，所以他就走过去他就帮他们抬。那帮他们抬的时候，然后他就顺便跟他们聊天，他说你们要这些木材是要干嘛的？然后他们就跟他说是要干嘛的。说哦，你们要做那样子的，他真的这个木材不是最好的，应该弄那种木材然后就是帮他们抬，把他那个卡车就装得满满的那两个人抬完了以后就说，哎呀，他说你一定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小偷他说你实在知道我们该做什么，该偷什么，他说谢谢你。他说这个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不是小偷。他说那你是谁？他说我是这个厂的主人。这两个人吓坏了，吓坏了。他说你是主人，那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他说我太知道你们为什么来。他说我这些东西我可以全部送给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们先等我把我该告诉你们的话告诉完。那两个人乖乖听他讲了，他就把主耶稣的福音传给他们。这两个人后来一个成为全世界的牧师，那另外一个人成为另外一个教会的长老，都后来都非常认真热心的在教会里面爱主的人。 弟兄姊妹，这今天就是说，神把一个工作的环境，把一个工作的角色，甚至一些财富，一些所谓人认为羡慕的祝福，交在我们手中。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有使命的 worker？ 到底我们是在 find 一个 job 而已呢，还是我们是 vocation？ 我们带着使命在这里工作，不在乎有没有收入，不在乎我收入多跟少，而我最在乎的，我是不是在我的角色上，我能够容神，能够益人。也当我们真正找到了这个价值，找到了这个工作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决定在你目前的 workplace 上，你会非常的享受，因为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你找到了它的意义，你肯定了自己的价值，而且你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你在其中会不住的成长。而第二个，你会在你目前所扮演的角色上，在你的工作上，你会讨神喜悦，因为你知道你不是在人面前，在人眼前做讨人喜欢，你乃是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愿意把它做得最好。你不会说下了班就要先生回来说，我可是累了一天了，你要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什么都不会去争这些外面的事情。我们会学习怎么样帮助我的弟兄在他的 workplace 他能够把它做好，做得有意义，做弟兄的回到家也能够体恤姊妹们在家里面这个 workplace 啊，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不是成长，他是不是在中间找到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而第三个，我们真正在这里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一定因为我们得到祝福，不管是同事，不管是你的属下，不管是你的老板，不管是你整个的公司，都会因为我们得到祝福。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找工作不是去讨一口饭吃，不是去看人眼色，我们到最后要有一个把握跟信心，哪一个公司雇佣了我，雇佣了我们基督徒，是他的福气，因为我去要把神的祝福，把神的同在带去。弟兄姊妹，希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凡事尊主为大，守住客旅身份，胜过一切的试探，然后充满了属天的祝福。然后我们一起再唱刚刚这首诗歌啊，我们只唱前三节就好，好不好？这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来，
世界非我骄傲，我不过是客旅。我说真爱财宝，愿藏到天深处，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欢，这世界为我骄傲。主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以，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欢，这世界为我强，我心却只身心，天家怎等我归，救主既舍我罪，我就往天之奔，虽我贫穷软弱，一路他怎引领，我何能再贪欢，这世界为我家，哦主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以，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欢，这世界为我家，我心所爱救主已归回天家，我心不能再等，记忆像无美的，因他何等期待，叔叔带我归回，我何能再贪欢，这世界为我家，哦主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以，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欢，这世界为我家，哦主你知我无量又
心都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但是你却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主啊，在那里充满了永恒，充满了生命，充满了一切伟大的价值。主啊，但是你让我们经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并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主啊，你要叫我们在世人中能够做光做盐，能够为你来发光，为你来做见证。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向你祷告。主啊，不管我们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谋生的工作，主啊，你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都知道我们这一生我们都是带着使命。主啊，你都有一个荣耀的角色要我们来扮演你都有一个环境让我们在其中。主啊，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角色能够活得出来。主啊，我们在这里就求你来祝福我们不管是在外面工作的在家里面带孩子，或是做任何其他方面的，主啊，我们都求你来祝福我们，把那个荣耀的意义和价值，主啊，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也让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在这里讨主的喜悦。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真是把这样一个荣耀的灵荣耀的意象和使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特别为着在工作上最近有压力有困难有胜不过的环境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向你祷告。主啊，如果有人最近在工作上已经厌倦疲倦了走不下去了，或是困难解决不了了，主啊，这些日子你特别对我的弟兄和姊妹来显现。主啊，你来对他们说话。主啊，你来加添力量给他们。主啊，让他们不是在这里咬紧牙关在这里度日如年，在这里熬他们的日子。主啊，把那个荣耀的感觉那个够用的恩典，主啊，那个神圣的目的都能够这么深的放在他们的里面。主，让他们在你的里面能够重新得力。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